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97回。韩立在各家商铺大摇大摆的继续转着，不过呀，这一次韩立呢找上的却是那些中等规模的商铺。就这样，他一连在蓝瀑湖中待了7天之久，几乎是将城中的大小商铺全都跑了一个遍，一魔金呢更是搜集了一大批。如此多的一魔金，自然所花费的魔石那是一个天价了呀，但是相对韩立的身家来说却是九牛一毛，根本没有放在心上。即使搜集了这么多的一魔金，韩立啊却没有再发现哪一枚中还有那神秘的金珠，这又让他大为失望了起来。不过呢，他却并没有放弃收购一魔金的打算，继续的在各大商铺呢不停的购入一魔金。至于说到那血牙米，在前面几家碰了壁过后，韩立倒也没有再对那些中小商铺提出什么。他如此做的结果，自然让城中一些消息灵通的人士都知道，蓝瀑湖呢突然来了一名四下搜寻一魔金的外地魔族。不过大多数人对此呢并没有在意什么，以蓝瀑湖名气和进出的外地魔族商人之多，此类的事情几乎每隔几天都会上演些的，但是落在一些有心人的耳中却是大不相同了。第8天的时候，韩立呢刚从住处走出来，正想拦下兽车，忽然身前人影一晃，一名长着八字胡的魔族男子突然出现在了面前，并满脸陪笑的冲韩立说道：听说前辈正在大量的收购一魔金，晚辈同伴手中的正好就有一批，不知道前辈可否有兴趣啊？我只收购大批量的，若只有几枚十几枚的话就不要来烦我了。韩立略微打量了对方几眼，发现对方呢只有元婴期修为过后，就漫不经心地回了一句：大人放心，若是只有这么点一魔金的话，晚辈怎敢上门骚扰前辈啊？晚辈同伴那里拥有的一魔金数量之多，绝对会让前辈是大为满意的呀。魔族男子呢继续陪笑说道：哦，有这种事情？你的同伴在什么地方？若是离开城区的话那就算了。韩立神色微微一动，似乎有些动心，但是又有一些怀疑的样子。前辈尽管放心，晚辈同伴呢就在城中最有名的仙居楼恭候前辈大驾。魔族男子连忙解释：看你这个样子似乎所言不虚啊，好吧，那我就和你走上一趟。韩立目光闪动，脸上的表情却为之一缓。魔族男子闻言呢自然是大喜过望，他连忙单手冲旁边一招手，一辆早就准备好了的兽车立刻开了过来。魔族男子和韩立上了车，向街前一端扬长而去。数个时辰过后，在一间较为隐秘的厅堂当中，韩立啊终于见到了几位面孔陌生的男女魔族。在下无忧，数日前就想派人请道友过来一趟的，但因为另外一件事情呢就给耽搁了，这才等到今日和道友相见的。这几名魔族男女当中，一名眉宇之间明印有猩红魔纹的青年明显是为首之人，他冲着韩立微微一抱拳，笑着说道：炼虚后期大成。韩立的目光在这几个人身上一扫，纵然说青年似乎有宝物遮掩了大半的气息，仍然将对方的修为看了个清清楚楚。除了这个人修为不弱之外，其他人呢却只不过是化神期而已，还有大多是初期的修为。听说阁下手中有大量的一魔金，是真的吗？韩立没客气，在魔族青年对面一坐就开门见山：此事当然不假， 否则在下也不会再次恭候道友的大驾了。魔族青年也坐了下来。好吧，既然这样，无忧道友就说说手中到底有多少魔晶，打算以何等价格出售啊？这个嘛，咱们先不着急。无忧还有一事必须先提醒一下，道友若是觉得无妨，我等才可继续谈下去的，否则道友也只能从哪里来再回哪里去了。青年无忧忽然口气一变，神色凝重了几分。道友有话尽管说就是了，在下也并非没有经过大风大浪之人。好，看来道友呢也是痛快之人，你们几个先到外面等候一下，等我和贵客谈完之后自会召你们再进来的。无忧抚掌大笑，但接着脸色一沉，冲其他人一声吩咐。其他的魔族男女闻言呢，恭敬的答应了一声，就纷纷走出了厅门。而那名自从进来之后就一直不敢乱动的八字胡男子也连忙深施一礼之后同样退了出去。这个时候无忧则袖子一抖，数面漆黑令牌状的魔气一飞而出，在附近的虚空滴溜溜的一转之后，竟幻化成了一层漆黑的光幕，将二人和外面的世界一下子隔绝开来。韩立见此情形啊，目光微微一闪，脸上可并没有什么异样，但是心中却颇感几分兴趣。眼前魔族这般的隆重，显然呐，下面要说的内容真的是非同一般了。哎呀，让阁下见笑了，但是事关重大，在下不得不小心呐。无忧叹了口气，有些歉意的解释了两句。没关系，但是现在你可以说了吧？啊，这个自然。在下所以这般谨慎，主要是这批异魔晶的来路，其实呢是有一些见不得光的。在下可以一个低阶价格全都出售给道友，但是道友也必须发个心魔血誓，无论交易之后发生什么变化，都不得将在下一干人等供了出来。魔族青年盯着韩立，一字一顿地说道：“哦，道友的意思，你们只管把这东西交到我手中，这之后有任何结果，却让在下一力承担，不能牵扯到诸位吗？”韩立神色不变，反问了一句：“我就知道道友也是大有来历之人，是一点就透啊。在下虽然如此说，阁下一旦完成交易。”只要说不在此地滞留什么，自然也不可能真的出现问题。在下先前这样说，只是存了万一的说法而已啊。哼，我看是无忧道友不想我太快的被人查到，从而稀里糊涂的就将几位也牵扯出来吧。道友如何去想，在下不会多问，无忧只想明确的告诉这批异魔晶的来历牵扯颇多，太具体的嘛也不能告诉多少。至于说愿不愿意收购，那就是道友的自由了。说完之后，无忧脸上的笑容一脸，神色变得有些肃穆了起来。在下若是不收这批货物的话，恐怕无忧道友也没打算让在下就这般轻易的走出去吧。豪利沉默了一会儿过后，目中金光闪动。哎呀，这倒是道友多虑了，在下呢绝对不会做出对道友不利的事情，只会用一种小秘术消除阁下刚才谈话的些许记忆而已。消除记忆，这倒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办法，但是涉及到神念问题，再玄妙的秘术都有失败的可能性，在下更没有被人随意种下禁忌的意思。韩立冷笑了一声，不客气地说：这么说道友不愿意和在下做此交易了。听到这儿，这魔族青年的口气变得冰寒了。既然有大占便宜的事情，我为何不做？有多少异魔晶说出一个价格来，我全要了。好，只要阁下愿意做此交易，自然也不必消除记忆，不过嘛，心魔知识还是要发的。无忧闻言之后啊，他心中一松，立刻大喜过望， 心魔真是好说，不过还是先谈一下交易再说吧。要是你手中一魔金的数量不能让我满意，这笔交易还不一定能够做成功的呀。哈利的语气又骤然一转，不知2000块的数目倒要能否看进眼中啊。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到了这个时候，吴忧呢才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底牌，2000块。即使韩立说心中是早有准备，听到这么大的数字，脸色也情不自禁的变了变。如此多的数量，几乎抵得上他前几天在城中其他几家商铺搜刮的总和了。出现在一名练习存在的手中，实在是有些诡异了。价钱怎么算呢？就算都是一魔金，品质若是不过关的话，我也不一定全收下呀。这个请前辈放心，全都是最上品的一魔金，绝对不会拿次品充数的。至于价格嘛，道友只要给这个数目就可以了，这可比其他商铺的价格足足低了1/3啊。魔族青年拍着胸脯保证，并伸出了一只手掌，五指一分的在韩立面前晃了一晃。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只便宜了1/3，你这个价格还是高了许多呀。韩立双眼一眯，缓缓地摇了摇头。那道友打算给多少呢？我只能接受正常价格的一半，否则的话这笔生意在下宁愿不做。
好，
一半就一半，只要阁下肯发心魔血誓，这个不成问题。而且这笔交易必须尽快的进行，不能再耽搁了。不如这样吧，明天呢还是这个时间这个地点我们就进行交易，你看怎么样？当然了，道友若是有些担心，尽可带些帮手一起过来。有些出乎韩立的预料，魔族青年呢略一思量就满口答应，并马上提出了交易的时间地点。看到对方如此急迫的样子，韩立的心中呢有些感到意外。他点了一下头，就打了个哈欠说道，
好，没问题，
希望无忧道友所说，明天进行交易，至于帮手到时候再说吧。
行啊，道友果然爽快，明天这个时辰无忧在此再次恭候大驾。
魔族青年冲韩立一抱拳，不再掩饰心头的兴奋。既然谈完了，在下还有事情，我就不在此地多留了。韩立站起身，淡淡地说。无忧没有阻拦，将四周光幕一撤，就客客气气地亲自送韩立到厅门之外。直到目睹着韩立背影消失不见，这才冲附近的其他魔族男女一招手，带着他们重新回到了厅堂当中。
大哥，事情谈成了吗？
一名面容和无忧有几分相像的魔族男子一进入大厅就忍不住嚷嚷道，
三弟放心吧，虽然是谈成了，并且明天就立刻交易。
太好了，最后一批烫手的山芋总算出手了。大哥呀，我们交易完是不是马上就离开蓝浦城呢？
当然要立刻离开。铁虎啊，你那些矿工都处理干净了吗？没有留下什么后患吧？
无忧回答了一句之后，默然的又冲另外的一名中年魔族问道，
老大放心吧，其他内情的人都被灭口了，都没有留下活口，甚至为了以防万一，我还把矿洞的出口给封死了。就算说真的有人逃过此劫，也绝对没有办法短时间之内从矿洞里出来的。
这就好，我们私自在蓝浦城附近开矿，原本呢就是犯了城中几家势力的忌讳，这一次又意外地发现这么多惊人的珍稀矿石，那一旦消息走漏，绝对会惹下杀身大祸，只能赶紧将东西分批便宜出手，立刻远遁离开，那才有保命的希望啊。
无忧叹了口气，仍然有些忧心忡忡。
可是老大，
何必冒险在城中出售？我看呀，倒如带着矿石远遁之后，在其他城池寻找更合适的机会出手，这样的话，那些矿石的价格也不会被压得太低的。
一名面容清秀的魔族女子仍然有些不甘心地说了几句：“
你真想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带着矿石离开，我们那才是真的自寻死路。没有这笔巨大的财富在身上，我们只要及时的走掉，那些大势力即使知道了消息，多半的也不会费力再来追杀我们。但若是带着矿石的话，恐怕说我们跑到天涯海角，那些大势力也绝对不会轻易的放手的。况且啊，最近我仔细的研究了一下，那处私矿为什么一下子出现了这么多珍稀矿石的原因，却发现了一个更加不妙的消息啊。”“
什么？更加不妙的消息？大哥，还有什么消息比我们眼下这种情形还要糟糕啊？”“
我通过一些特殊的渠道查了一些有关我们私矿附近的地脉图，发现离私矿不远的地方就是城主府所有的一处矿脉，据说还是一处具有极品脉象潜力的矿脉，连城主府的人都一直没舍得开采，一直留到现在啊。”“
大哥，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怎么听不明白啊？难道我们发现的那些珍稀的矿石其实是城主府的吗？”
魔族青年骇然了，但是还是有几分不大相信。“不错，我仔细想过了，以我们偷采的矿脉，顶多算是和中品矿脉沾上些边，就算撑破天了，也不可能出现如此多天文数字的极品矿石出来，多半呢是开采的过程当中偏离了原先的矿脉的走向，误挖到了城主府的极品矿脉上。这种数条矿脉互相交融相处的地方，以前呢也并不是没有发生过，只是我们运气不错，一直偷偷开采如此长的时间，还要被城主府的守卫发现而已。”
听到了这儿，连其他的魔族男女啊，这个时候脸色也全都变了。毫无疑问呐，以蓝瀑湖圣祖为靠山的城主府是整个蓝瀑湖最大的势力，其他大小势力哪怕背后也有一些靠山，但是绝对不敢明面上对抗城主府呀。他们这一干不过炼虚化神等级的存在，却触怒这等原本需要仰望的势力，那下场可想而知了呀。顿时呢，连那名清秀面孔的魔族女子脸上也再也没有任何不舍的表情了，反而一下子变得惶恐了起来。“
所以啊，你们也不要心存什么侥幸之心了。这一次我等要是说能够保住小命离开蓝瀑湖，那就已经算是最好的结果了。而这批矿石呢，我之所以只找外地人来买卖，并且以如此低的价格出手，也是基于此点的。卖掉矿石的这一大笔天文数字的魔石，说不定还能够成为我们最后保命的手段。当然了，若是我们真能够顺利的脱身逃掉，这笔魔石自然会分发给大家的。”
无忧呢，似乎早就思量好了一切，此刻呢，微笑着对其他几个魔族说道。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98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98回。
听到了无忧最后这句话，其他魔族啊，总算是脸色恢复了一些，自然纷纷称是。至于明天交易的事情嘛，这些人倒并没有什么太担心的，毕竟这个交易见不得人，而交易的地点呢又不是在荒郊野外进行，双方都不可能动其他的主意，否则的话万一招来其他势力，只能一起倒大霉。但即便如此，无忧呢还是准备了一些万一手段，并仔细的吩咐了下去，让手下一一照办。
其他人自然没有意见，纷纷答应，然后分成几波陆续离开了大厅。此时韩立啊正乘坐一辆兽车直奔东边的城门飞驰而去。数个时辰过后，兽车就驶出了城门，并沿着一条碎石路奔跑了许久，最后呢到了靠近岸边这一片葱绿的密林处。车子一停，韩立当即一飘从车中而下，并往密林看了一眼。在那密林的边缘处，一条蜿蜒的小路若隐若现的直通深处的幽静之地。韩立目光一动，一下子落到了小路旁边的一棵参天大树上。在这棵大树的主干赫然钉着一块不大起眼的黄色的木牌，上面啊用淡黑色的笔墨书写着三个秀气异常的古文：广元宅。韩立低声念出了木牌上的古文，就带着一丝微笑大步向密林中走了过去。走进这密林不过三四十丈，拐了几个弯，原先的入口可就不见了踪迹。而就在这个时候，小路前方却忽然多出了一名身材高大的灰袍老者，脸色火红，双目细长。他捧着一本银色封皮的古书，靠在前方路边的一棵大树上，摇头晃脑的看着津津有味。韩立目光啊在老者的身上微微一扫，发现呀、啊、不过是一名化神修士，眉头皱了皱，就继续向前走。当他经过老者身边之时，只是将炼虚级别的气息放出了一些，就连头都没回的一闪而过。而老者在此期间呢，头也没抬一下，只是自顾自地看着手中的古书，仿佛陷入到痴迷中。不过当韩立的背影真的在小路拐角处不见了之后，灰袍老者呢却一抬头，脸上竟然隐隐的全是冷汗。好强大的灵压呀，看来不是一般的炼虚器存在，必须通知后面的几个家伙不要出面拦截了，这个人有资格踏入广元宅了。老者说了几句，一根手指忽然在手中古书的封面上飞快地滑动了起来，几个淡黑色的符文浮现而出，但马上一闪即逝的没入银色的封面中就不见了。老者长吐了一口气过后，身形一个模糊，就爆发出了一团绿光，在大树下一闪消失了。一顿饭过后，韩立就顺着小路来到了密林中心的一座五层的高阁楼前。此阁楼通体用一种乳白色的木头精雕而成，并且从微微发黄的颜色上看，年代呢也似乎颇为的久远，存在了不少年头了。而在阁楼前呢，却有一名身穿绿袍的少女正在静静等候。只见少女容颜秀美，十五六岁，一身丫鬟的打扮。她一看到韩立出现，立刻不慌不忙地走了过来，深施一礼，冲韩立说道：希尔拜见前辈，请随我来，我家小姐正在楼上等候前辈的大驾。
哦，你家小姐，我倒真没有想到是广元宅的主人还是一位仙子。既然这样，你前面带路吧。
韩立没多想，点了点头，跟着绿衣少女向阁楼的大门走去。刚一进入门中啊，韩立就立刻感到了一层莫名的寒意，几乎就要激灵灵的打个冷战。好在体内的法力马上一阵流转过后，异样啊也就恢复如常了。但是等他的神念往四周一扫过后，就发现了在虚空中若隐若现的禁制波动。显然呢，这里被人布下了一种厉害的禁制，但是能够让他都感到一丝危险，可见禁制的非同小可了。而阁楼一层除了一些简单的桌椅，就是几张挂在四壁上的古画。韩立的目光在离他最近的一张古画上看了一眼，又扫了扫其他几张古画几眼， 脸上忽然露出了一丝微笑，并轻轻地点了一下头。古画上赫然绘制着一块锈迹斑斑的铜镜，栩栩如生，还有一些残缺不全的样子。其他三幅古画上则分别绘制着一口寒光闪闪的蓝色的长剑，一柄金灿灿的长枪，一只漆黑令牌。
怎么，前辈已经看出些什么了吗？若真是如此的话，前辈能如此短时间就发现这四象图的奥妙，眼力之高足可进入本宅客人的前百之列了。
丫鬟希儿眼中闪过了一丝惊讶，
才前百吗？
韩立闻言不置可否，哎呀，我说前辈，您可不要小看这个前百名啊，他们其中大多都是和前辈一样的练习其前辈，至于说其他修为稍逊的，那也都是声名赫赫的呀。
前百，
哼，若是外人真以为这四幅画只是一座普通的四象阵，恐怕一旦陷入此禁制当中陨落而亡，只是迟早的下场吧。你们布置在更隐蔽处的另外一个法阵才是此地的杀手锏，不知道这一点又有多少贵宅的客人也看破了呀。
哈利冷笑一声，默然点头说道，
前辈慧眼如炬，能看破伪四象阵的客人那自然就更加少了，尚不足人十人之数，而且其中大多呢都是魔尊级别的前辈，既然前辈能够做到此地步，那按照规定也无需再经过第二层的考验，可以直接去见我家小姐了，我家小姐在三层恭候贵客。
绿衣少女这一次可真的是大吃了一惊，她眨巴眨巴眼睛说道，
好啊，我也很早就想见一见据说在蓝瀑湖区域无所不能的广元宅的主人了。
韩立虽然是没有不同意见，点了点头就答应了。于是在绿衣希儿的引领之下，韩立很轻易的就进入到了阁楼二层。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此楼布置和第一层不太一样，除了简单的桌椅之外，竟然到处都摆放了五颜六色的花盆，里面则种植着许多不知名的灵草灵花。而在这些花盆前呢，站着一名头发花白但面容异常娇嫩的魔族妇女。韩立进来之时，此妇人单手托着一只青色的玉瓶，从中喷出一股清澈的泉水，正给一株通体赤红的植物浇灌。
注意，这位前辈是小姐今天要见的客人，他已经认出了一层的第二禁制，希儿就直接带他去见小姐了。
哦，
能将第二种禁制也看出来，的确是非同一般。哎，阁下隐藏了部分修为了吧？
那妇人原本一脸平静，听了绿衣少女的话之后，这才淡淡的看了韩立一眼，结果呢竟一瞬之间脸色微变，表情一凛的问道。
韩立更在一看到这妇人的瞬间，就立刻看出了对方竟然呢是一名魔族尊者，而且还是那种后期大成的魔尊。
再一听对方啊竟然看破了自己伪装的修为，双目一眯，半晌这才缓缓的说，
在下也没有想到在这里能够见到像道友这般修为的，不过阁下放心，我掩饰修为可并没有其他的意见，只是为了办事方便一些而已。
这点我倒是相信，修为到了你我这样境界的，的确不太适合在太多人面前经常露面了。但是既然道友亲至本宅，下面就由我带你去见小姐吧。
希儿，你退下。
魔族妇人神色很快地恢复了镇定，说了几句就默然冲绿衣少女吩咐了一句，
是注意。
绿衣少女听闻韩立竟是隐瞒了修为，脸上闪过了一丝惊异啊，但听妇人如此一说，心中的忐忑也就消失掉了，恭敬地答应了一声，无声退出了阁楼二层。
道友请跟随妾身来吧，既然是魔尊级别的贵宾，见你的自然不再是小姐替身，
而会由小姐亲自加以接待。妇人冲行李说了一句，就向通往三层的楼梯袖子轻轻一抖，顿时的那边的虚空黄光闪动，一股波动一散而开，似乎有什么禁制被解除掉了。不过在解除禁制的瞬间，更有一个灰色的符文呢，从那妇人的袖中是激射而出，一闪即逝的没入虚空中了。韩立倒并没有多说什么，点了一下头，就随妇人走上了楼梯。阁楼三层是一处布置华丽堂皇的巨大的厅堂，中间呢则放了一张晶莹的白玉供桌，上面摆放了数件类似八卦和补签的器具，旁边呢还有一只精美的小巧的鼎炉，正冒出了一缕缕的白雾，让一股檀香之气充斥着整间房子。而在供桌的后面，却是一名容颜出奇美丽的黄袍少女，正端坐在一张大椅子上，手中呢正把玩着一只巴掌大的玉扇，神色是平静至极。厅堂的两侧则各有四男四女，四名下人打扮的年轻的魔族，男的是英俊高大，女的呢娇小清秀，均是一脸恭敬之色的站在了那里。这四个人呢竟然还都有化神期的修为，但是妇人根本没有停留下来的意思，直接带着韩立又奔四层的楼梯走了过去。而黄袍少女几个人一见这妇人和韩立出现，就同时起身远远的行了一礼，妇人头也不回的摆了下手，黄袍少女等人重新恢复了姿势。韩立的脚步微微一顿，目光呢在这几个人身上略一扫过，脸上有些异样，但以气派容颜而言，恐怕任何人都会以为这黄袍少女就是广元宅的小姐，谁能想到这只不过是一个替身而已。他心中这么想着，再加上来之前对着广元宅所做的一些调查，不禁对这位小姐呢又增加了几分好奇了。片刻的功夫过后，韩立跟着妇人终于踏上了阁楼的四层。刚一进入此层啊，韩立的目光四下一扫，不禁流露出了诧异的表情出来。不是此层的布置多么的怪异，而是眼中看到的一切的东西，赫然的和普通农家小舍的布置一般无二。一个不大的草屋赫然耸立在前面不远，里面隐约几件简简单单的桌椅，一张有些年头的木床，上面还放着一件粗布的棉被。而在草屋前呢，则有几堆稻草和一辆纺车放在了空旷的地面上。在纺车后，一名身穿麻衣粗袍的纤弱的女子呢，端坐在一个低矮的木墩上，全神贯注地摇动着眼前的器物。一匹匹麻布正从上面徐徐流出，并堆成了一叠，整齐的呢摆放在一侧的地面上。韩立神念瞬间往少女身上一扫，脸上闪过了一丝惊讶。少女修为并不多高，只是刚刚进入化神期的境界，不过正当她的神念在想仔细地查看什么的时候，忽然被对方身上一股无形的力量一推而开，竟然没有办法再进前分毫了。这让韩立心中一愣，也就明白多半对方身上有什么异宝护身，竟可以自主的排斥神念的探视。妇人已经悄然的走到了麻衣少女的一侧处，静悄悄的站在一旁，并没有出声打扰。韩立脚步一停，也在楼梯处站住，并用淡淡的目光看着粗袍少女的一举一动。他这个时候已经看清楚了少女半低的面容了，容颜普普通通，十分的平凡。不要说有什么不同常人的地方，就是此女的额头啊似乎比一般的人呢略微的宽阔一些， 而全神贯注的坐姿也给人一种异常舒服的感觉。亨利一边仔细地打量着蚂蚁少女，一边心中暗自评价着对方。少女织布的动作异常的轻快熟练，不过一盏茶的功夫就将纺车上粗麻全都消耗一空。当最后一小块粗麻布从纺车上稳稳掉落后，少女轻叹了一口气，打量了一下地上的一大堆麻布，竟然流露出了一丝满意的笑容出来，然后目光一转，这才略微有些歉意的冲一旁的女人说道：初雨，不好意思，又让你久等了。少女的声音谈不上悦耳，但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磁性，然而一听之下就不禁被深深吸引了。小姐放心，老奴并没有等上多久，而且还要请小姐恕罪，未经小姐同意，在下就带客人来到此地。夫人面对修为远胜自己的蚂蚁少女，竟然表现的是异常的恭敬，还以下人自居。韩立看到这一幕，心中也吓了一大跳啊，不禁又再仔细的打量了蚂蚁少女几眼，暗自嘀咕对方难道也是哪一位魔族圣祖的化身不成吗？秋雨肯带人来见我，那肯定是贵客无疑了。小妹蓝影，不知道道兄怎么称呼啊？蚂蚁少女微微一笑，这才转头从容地问了一句：在下姓韩，仙子就是广元斋的主人，这可真是让在下有些出乎预料啊。怎么，韩兄莫非觉得小妹不堪担任这广元阁的主人吗？蚂蚁少女嘴角一翘，流露出一丝恬静的笑容。无论修为还是容貌，楼下的那具替身她更像是广元斋的小姐多一些。不过嘛，替身就是替身，就算是在相也不可能对在下有任何的帮助啊。韩立没客气，坦言相告：韩兄若这样想，那可就错了。其实三层的我那名侍女也并非全是摆设，平时啊也足以应付一些普通的客人的要求。当然了，像道友这般境界的贵客，他却有一些有心无力了呀。原来如此，看来贵斋这般大的名声，倒有不少是楼下的侍女所带来的呀。韩立嘿嘿一笑，不置可否。小妹如此做，那也是不得已的事情，这毕竟一般的客人他足以应付了，而能符合要求的真正的贵客却并不多的。韩道友呢，也只是我今年所见的第三名客人而已。好了，韩道友先请入座，有什么事情咱们坐下来慢慢的谈，只要能够付出足够的代价，本宅一定能让阁下满意而归。蚂蚁少女点了点头，风轻云淡的请韩立入座。韩立入座之后，眼睛看着少女，他越来越觉得这位蚂蚁少女不简单呢。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99回。